家好，欢迎收听我的个人播客，一个致力于把技术问题聊成段子的地方。我是你们的主播杜鄂，一个行走江湖多年，有那么点技术洁癖，但总被这个现实无情的打脸的野生程序员吧。今儿呢，我想就跟各位聊一个悲伤的故事吧，一个关于我的网站和一个所谓的这个免费插件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话说回来啊，我为什么要自己折腾这么一个网站呢？其实就是为了现在我们这个播客，我要做这个播客，开这个频道。有人会说了，现在做播客嘛，不是有很多现成的这种托管的平台可以用吗？把音频上传上去，它就会自动分发，这多省心呢。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得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呢，我自己是想要有绝对的对我自己创作的这些虽然不值钱的这些内容，但我希望是有绝对的控制权的。我的地盘嘛，我做主嘛，我也不想哪天就受制于人，平台说关就关了，或者改个规则就改规则了。而且我自己个人嘛，多多少少有点这个被害妄想症，是吧？尤其是在这个赛博空间里边，总觉得哪里都有刁民想害朕嘛。第二个嘛，其实呢，就是那个该死的，就刻在每一个工程师基因里边的这个自尊心呢，在作祟。总觉得，哎，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个建个站吗？这好歹我也是工程师的技术出身的，自己动手，那才叫丰衣足食，才有灵魂，对吧？于是呢，这个故事就这么开始了。这一开始呢，我雄心勃勃的准备这个一步到位啊，直接上个 Node.js 的框架，是吧？什么 Nest.js 啊，这哪个炫酷啊，咱们就用哪个呗，反正哪个现代咱们也就用哪个。当时我感觉就是自己做什么不说嘛，但至少咱们要站在这个技术潮流的这个风口浪尖上，起码咱们能够和主流嘛保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吧，是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就这么折腾一下，应该就能看到这个网站这个秒开。那个代码非常优雅的这样的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且呢，现在咱们还有这种大语言模型的加持，比如说用个 Google Client 可以直接免费白嫖这个 Gemini 2.5 的这个能力嘛，100万 token 的这种上下文，这种情况下有这么强的一个帮手在帮你辅助弄个小破网站，这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嘛！而且这个现在这个建站的这个框架都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几乎也没有什么代码需要去写。然后呢，我在想说就，咱们就这么用吧，就用这个 AI 的帮助下边，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网站给搭起来。于是呢，我就把我那个总结出来那种高贵的代码，就小心翼翼的把它部署到了我那一台这个年付$18，对吧？对，一年才花个100块钱出头的这么一个孱弱的 VPS 上面，也就是那个虚拟的专用服务器上，回车一敲，咣，直接就 out of memory， 内存直接爆掉，对吧？我的服务器用实际的行动告诉我，哎，哥们儿，您这尊大佛，咱这小庙这伺候不了啊。这个时候我也想跟那个在座各位啊，如果有些想折腾自己的这个，不管是这个网站也好，还是自己在线上的一些服务也好的这些朋友们提个醒，随时随地可以登录你的服务器啊，就是如果你有的话，就直接悄悄命令看看你服务器呢，就是性能怎么样，做个体检吧。就比如说啊，就是你可以用这种 free， 对吧？这种 Linux 的命令去看一下，就是我的内存情况。比如说我用这个 LS 的 CPU 去看一看我现在的这个 CPU 的这种 model 啊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运用什么 df 这种命令去看一看我这个磁盘的存储空间怎么样啊？用这些东西基本上先检查一遍，它就会清清楚楚告诉你说，哎，你的内存是有多小，是吧？这 CPU 是有多老，硬盘是有多拥挤啊，绝对会让你对它这样这个 VPS 无能有一个非常清晰而科学的认识。当然了，虽然到此呢，就是之前的梦想破碎了。咱们毕竟还是工程师嘛，咱们是以这个目标驱动的，我就灰溜溜的就滚回了那个看起来的确有点土了掉渣，但用起来还觉得挺管用的这种上古神器的一个，对吧？这个 PHP 啊，什么 WordPress 啊，这种这感觉嘛，就 就像什么，就像是你天天的琢磨着开着宝马奔驰，结果发现自己的驾照都考不过，最后只能回去开爷爷那台，就除了这个喇叭不响，哪儿都就是响的这种手扶拖拉机。哎，不想讲到这个，这里又突然让我想到一个笑话，就是那个说是在一条这个边远山区的道路上面，有一个人呢，他开着这个宝马车，哎，开着开着看到路边有人在修着拖拉机。这个好心的这个宝马司机呢，就停车问这个拖拉机驾驶员嘛，哎，您是否需要帮助呢？哦，人家说，哎，的确，这自己的村子呢就在离这儿不远几公里之外的地方吧，但是这个车子可能发动机出问题了，抛锚了。宝马司机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我正好有一些什么牵引的工具，这样我把我那个拖拉机就挂在我的车子后边，这样连把你这个连人带车就一点点拖过去好了。我也顺路嘛，而且还非常这个贴心的这个告诉这个拖拉机驾驶员呢，那咱们慢慢开啊，你在我后边呢，你就打着右转灯，这样呢，就后面如果有车过来的话，他一看你打右转灯，他就可以方便从咱们这边左侧就超车过去，不影响交通，咱不堵塞这个交通嘛。但是呢，如果你发现哎快到目的地了，因为我对这边的那个一个村子也不熟悉，我也不知道你哪个村的，你就打个左转向灯。哎，我一看你打左转向灯，我就会往路边靠，慢慢停下来。啊，你看这个宝马司机简直就是一个优秀司机的典范嘛，是吧？现在哪有这么高段位的司机能够想得如此的周到呢？于是乎呢，这两辆车就在这个乡间的路上就慢慢的前行。这开着开着，那后边就突然就上来一辆奔驰车。啊，一下开到这宝马车旁边的时候呢，这奔驰司机就把这个窗户摇下来。是吧？哎呦，嘲讽一下这宝马车司机，车子什么什么型号的，哎，应该不错啊，非常马力非常强劲的，开着跟那乌龟似的，是吧？这水平啊，就不要开这么好的车出来装逼了，就讲了一大堆就比较难听的话嘛，然后就一脚油门就绝尘而去。宝马车司机虽然是个心地很善良的司机，但是这个、啊、一直被嘲讽了，一下子这个火就直接上来了，人家也血气方刚，有血性的嘛。这种夹板戏谁受得了啊？直接砰啷一脚油门就追上去，他把就忘了后面还有个拖拉机的事情了，是吧？直接在只见就是这两辆车，宝马奔驰在这个乡间道路上开启了这种追逐战。这碰巧呢，就是开了不多久，前面有一个交警啊，在那边路的一边的执勤呢，他就看到这两辆车这嗖嗖嗖的跑过去，于是就不慌不忙的拿起对讲机啊，就呼叫这个前方的同伴，就说：“哎。”这路上有两辆车子啊，这飙车啊，前面是奔驰，后边是宝马，前面拦截一下啊，这个绝对是超速了，这违章，两个人都要罚一下。哎，不对，等一下，不是两辆车，三辆车，这后边是跟着这个拖拉机，而且这拖拉机还打着左转灯啊，他想超车呢。这个笑话我之所以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这个拖拉机实在是过于生猛了。啊，让我跑题跑远了，很抱歉啊。这个，但你别说啊，就是这个 PHP 这个拖拉机啊，它真能跑，而且很皮实，哎，很不容易坏。所以说我自己建站的时候，我就装好了这个 WordPress 之后呢，哎，我感觉自己就行了。然后呢，就为了这个防止这个网站呢被垃圾评论所淹没嘛，我就找到了那个官方钦定的，大家都在推荐的一个神器嘛。叫做 Akismet 这样一个插件，对，它的网站上面就直接赫然写的、哎、Personal Free Plan 这个个人免费计划。你看这个大大的 Free 这免费啊，这谁遭得住是吧？出来混是吧？这种能白嫖的服务，咱从来就没付过钱。于是呢，就高高兴兴的点进去啊，注册账号，准备拥抱一个干净清爽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区。然后呢，他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就直接噔跳到了一个页面，让我提供支付方式，让我输入我的信用卡号。啊，那一瞬间，我这个表情就跟现在这个号称免费食堂里打好了饭，然后呢，就食堂阿姨却微笑的哎指了指旁边的二维码一样，对吧？付款，就充满了这种困惑、震惊、不甘，还有这么一丝被这个愚弄的这种愤怒。这个 Akismet 这样一个操作，我个人愿意把它称之为啊，这赛博乞讨。它 呢，就是用这个免费这俩字儿呢，就把你这个热情的骗进了门，然后呢，就等你准备享用这个服务的时候呢，他不经意之间伸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钵，微笑着跟你说，哎，施主，这个留个支付方式再走吧，我们不要钱，就是就交个朋友嘛，结个善缘。他至于你信吗？反正我是打死都不信的。这背后呢，就是一套已经进化的炉火纯青的，这把用户当猴耍的这种商业逻辑。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来当一回这个商业考古学家，咱们就挖一挖这种商业模式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黑化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啊，那时候呢，就是这个软件界还算是一个纯真的年代，那九几年了，我上中学的时候啊，这商业模式真的很单纯，要么就是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这种买断制嘛，我给你一张光盘或者一个 CD key， 咱们两不相欠，对吧，一拍两散。要么呢，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那种 shareware， 也就是共享软件，就是它想让你免费试用一段时间，或者说其中一部分功能嘛，哎，你觉得不错，然后你就心甘情愿的就是付费解锁，对吧？那个时候的交易就讲究就是一个明码标价，这童叟无欺啊。这后来呢，就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就诞生了，它叫做什么呢？叫做 freemium。 这个词就是一个由这个 free 就是免费，跟这个 premium 就是高级版这样一个结合。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说，我把这个基础功能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如果你需要更牛叉的这种专业功能，哎，你再付费。这在当时啊，算是个天才般的想法了，它算是极大的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门槛，这个好让这个好软件呢能够可能会被更多的人去发现嘛，因为大家都 happy 是吧，都开心了，厂商赚到了钱，哎，用户呢也得到了实惠。但是呢，这后来的味儿就开始有点变味儿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资本啊，还有这什么 KPI 的介入啊，老板们呢就不再满足于这个觉得好再买，而是开始琢磨这咱怎么才能诱导甚至逼迫用户付费。你看，你感觉到那 C 端的产品经理那味儿了吧，于是呢就各种这种暗黑模式啊，对吧，就应运而生。这个 Akismet 的这个套路呢，就是其中这个典型的代表，这就是一种呢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术。首先，它强制绑定你的支付方式，虽然它一再保证啊，对于个人计划呢，它把价格就是划到了零元，就不会扣费，但这行为本身呢，就给你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啊，说你忍不住会想啊，这万一它哪天这政策它变了，这怎么办呢？哎，万一我忘了取消，它会不会自动帮我续一个天价套餐出来，都背刺我一下？哎，我信用卡信息放你这儿，这安全吗？他就在这顿这个所谓的免费的午餐里边的巧妙的掺了一点点不安的这种佐料，心大点的朋友可能就过去就过去了，对吧？就更深层次的，就是你的支付信息呢，它本身就是一种它极具价值的数据啊。而且呢，你的支付信息的一旦绑定的话，它未来想从你口袋里掏钱的这个阻力啊，就大大降低了。那今天呢，它可能推荐你一个就是一美元的一个高级表情包，是吧？明年就说不定就给你搞一个什么5美元的评论区皮肤。你可能有时候就会觉得，哎，这支付过程挺简单的，这点一下就完事儿了，这不知不觉之中就可能就完成了这种消费。其实这里边都是一种消费的一种心理博弈嘛，所以你看啊，我反感的其实不是这个 Akismet 的这个想赚钱呢，商业公司嘛，赚钱天经地义嘛。其实我比较反感的是他想赚钱，而且非常的鸡贼，他不够坦诚，他用一种就看似好像免费的方式，他侮辱我智商了。虽然说实话，我有时候确实也不太聪明啊，该被别人侮辱啊。所以说，话说回来啊，这个真正的令人尊敬的这种商业模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我的理解来说，就是要么你就做一个真君子，就像我们后面我会提到的另外一个插件呢，叫做这个 Anti-Spam B 这样一个插件，它就是用社区驱动的这种开源的一个项目，它是免费啊，纯粹就是免费， 就不跟你搞这种花里胡哨的幺蛾子在里面。要么呢，就是你不做真君子，你就做个真小人。比如说像另外一块软件叫 CleanTalk 的这种插件，人家上来就清清楚楚告诉你啊，咱就是要收费的，一年好像是$8吧，还是多少？但功能强大，咱可是保证这服务质量。咱就先小人后君子嘛，明码标价，这不丢人。这两种呢，我都挺尊重的。唯独这个 Kismet 这种，我只想说，嘿嘿，那谢谢啊，拜拜了您嘞。哎，好了，咱们吐槽了半天这商业模式，咱们还回到这个技术啊，咱们还要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啊。垃圾评论这玩意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哎，我们又该怎么去对付它？这部分我觉得咱们可以快速播一下。这垃圾评论的来源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听众里边啊，那些经常搞黑产的这种朋友们应该都很清楚的知道啊。这绝大多数的都是机器人程序这么干，不像他们，不像是我们，就是人手去干，总归是有一定的速度，对吧？你会累的。人家机器人可是不知疲惫的在网上去爬，在寻找一切可以留言的地方，然后自动发布那些提前准备好了那些内容，可能是一般都不只是广告了，可能都是一些欺诈的一些内容在里边，或者怎么着，有自己的目的在的，对吧？发布广告产品是吧，放钓鱼网站链接，或者就是那些为了一些黑产网站去刷那种搜索引擎的外部链接，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黑产。那么这个反垃圾这种评论的插件是干嘛，或者说是这种市面上的所谓的这种反垃圾技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基本上整个体系呢，可以说分为三大门派吧。这第一派我一般把它叫做云端大脑派，它代表人物就是那今天这个我看不上眼的这个主角啊，那 Kismet 以及它的这种竞品啊，像是 CleanTalk， 他们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我把你网站里边收到的每一条评论的内容呢，我都发到他们自己云端的这个服务器上去。这个服务器上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可以认为数据库啊，或者说是这种机器学习的模型，它通过分析就是评论者的这种 IP 啊、邮箱地址啊、内容的关键词啊，对吧，来判断这里边的到底是不是个垃圾评论。它的优点是什么呢？看得出来背后这么强大的一个服务，这么强大的算力，它就可以算是就是去评价，去发现这些评论里边的这些有问题的这种评论，它的准确率会非常的高，对啊，毕竟人家有这种大数据跟 AI 的加持嘛。但缺点也有挺明显的，就是你的数据呢就一定要被传到这第三方人家公司那边去，这里边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隐私风险。而且呢，整个这个服务嘛，人家这么复杂的服务也肯定一般都不是免费的，总归是要你花点的，对吧，出点血的。这是第一种，就云端大脑派。第二派呢，我就把它叫做这个本地保安派，它的技术代表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AntiSpamB， 它是完全在你的网站的本地工作，它是不会去把任何数据往外面去传。它通过呢一系列的这种本地规则来拦截这种垃圾评论，比如说我检查这个评论者 IP 是不是已知的垃圾邮件的来源，或者说你评论里边有没有包含特定的违禁词。优点嘛，就是反过来的嘛，就相当于是完全免费，而且呢它保护用户隐私。缺点呢就是这规则嘛，你只能自己有时候需要去微调一下，对吧，你对付那种比较高级的一些机器人可能会有点吃力了。另外呢，就除了这个本地保安派之外，还有一个第三派，我把它称之为叫做隐形陷阱派。它这个有意思，它代表是什么呢？它代表是一个叫做 WP Armor 这样的一个软件。这个呢它非常聪明啊，它用了一种技术呢，就是在业界我们一般叫做这种蜜罐的技术。它呢就是说它会在评论区的里面那些代码里边呢，它会悄悄地放进一个什么呢，这个只有机器人才能看到的输入框。机器人不像我们是识别整个网页里边的，哎，我们看到是整个网页给我们渲染出来的东西，而机器人呢就直接都拿到你网页源码就开始进行分析了，它能从源码里边的结构里面分析出来你哪个地方是有哪些输入框。但是这个里边呢，这个工具呢就会在里边放代码里面放一个 只有机器人能看到的输入框，它不会渲染到这个网页界面里面去，就我们人是看不到的。机器人有时候就比较蠢，它就会把所有的输入框都给你填得满满当当的。它一旦它填进了那个就是隐形的这个蜜罐输入框，那这个系统的软件就会直接把它判定为这是机器人在评论区里面做拦截，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对吧？这样的整个过程呢，对于真人用户你完全没有感觉，那体验肯定是相当于最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就给大伙一个快速的建议吧。就比如说啊，如果你的网站呢是像这种个人博客呢，流量不大，你自个儿呢去写写东西，就像我这样子的，我觉得嘛，这个 AnySpamB 嘛，这种就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无脑安装，免费省心。如果你要做一个类似于小规模或中等规模的一个社区啊、论坛啊或电商网站啊这种，它需要这种评论啊互动，在你整个的这样一个模式里啊，运维模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话，流量可能也相对较大，那就别犹豫了。这个我觉得还是花点这钱在这像这种 CleanTalk 这样的一种付费的这种服务上面，咱们就让这种专业的人呢、啊、干专业的事儿，咱自个儿也省心省力，对吧？花钱消灾嘛。当然如果你是特别这个讨厌这个什么验证码是吧，我准备评论，哎，让我输验到跳转一个地方输个验证码，哎，又想有一个这个用户体验就是零打扰的这样一种保护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试试我们之前说第三种，对吧， WP Armor 这种方式可能会比较好。好了，今天这个有的没的讲了一大堆东西，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局终于到来了。在经历了就是对现代技术的幻想破灭嘛，对流氓软件模式的这种愤怒吐槽，以及这种一番感觉就是也不是特别硬核的这种技术流派的这种研究嘛，我呢到底为了我的网站选择了上述的哪一种反垃圾评论的插件呢？好，现在答案揭晓，就是我啥也没用。哎，对，没错，你没听错。我就直接动手啊，我直接釜底抽薪呢，就把我那个网站的评论功能给彻底给关了，这一了百了。就在那一刻呢，我就突然想明白了，就我一个刚刚起步的个人播客，这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自说自话，哪来的那么多粉丝需要互动需要那个讨论交流的。我的网站嘛，目前的核心功能也就是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这个 RSS feed， 这样可以让大家都能在这种像类似于这种苹果播客呀、小宇宙啊、Spotify 啊这样的平台上面呢，能够顺利的去订阅啊，以及去收听我的节目。这个现在这种就是清清静静的一言堂的局面，我觉得挺好的，是吧？要啥自行车啊？所以有时候呢，像我这种搞技术的人呢，有时候总有一种这个路径依赖啊，想用一个比较更加复杂或者说比较优雅完美的这种技术呢去解决一个实际上其实挺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最后往往会发现呢，这个最优雅最有效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可能就是直接删掉这个功能，对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也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流氓软件呢，欢迎你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没地方欢迎了，我把评论区给关了。备注一下，我是把我自己那个网站的评论区给关了。如果这个您这边正在收听这个平台是有评论区的话，那请您就随意的拍砖啊。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